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才有没有一段很美的诗歌敬拜？有没有觉得神就在这里？好，请你跟左右旁边的人说：弟兄平安，神在这里。或者说姊妹平安，神在这里。很高兴能够看见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家啊。我想神的家之所以吸引我们不单是有一批可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旁边啊。神的家之所以吸引我们，永远都是神在我们中间。每一次想到我们每一次聚会，我们的神就在我们中间，哎呀，我们的喜乐将是何等的大，是不是？想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每一次聚集他都在这里。哦，弟兄姐妹，我们真是需要哈，被神来打开我们的眼睛。如果你每一次聚会来到这个地方，你都能够看见神在这里，你是会多么的喜乐，会多么的蒙恩。你就会像雅各哈，当初创世纪二十八章十六节，他惊叹说：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次聚会，每一次聚集，我们都来遇见神。因为没有一个遇见神的人他不蒙恩的，没有一个遇见神的人他不蒙福的，没有一个遇见神的人不被改变的，没有一个遇见神的人他的生命不被提升的。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神儿女都在一起，都来遇见他。我们再来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奉您的名，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聚集，这是你给我们何等的恩典。你也把你自己的名赐给我们，你告诉我们说你的名在哪里，你就在哪里。谢谢主，这时候你就在这里，你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所以亲爱的主，这时候我们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我们要俯伏敬拜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对你说：主啊，你有什么吩咐，仆人都在这里静听。主啊，但愿你的话不单单是写在圣经上面，但愿你的话因着圣灵也能送到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深处，叫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见证。我们把荣耀感谢归给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来探讨一卷书哈，就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本啊，叫做约拿书啊。在圣经里面呢、啊，有三卷书常常被大家说哈、啊、不 不可以相信，不足才信，被教会外面的人说不足才信，连那个教会里面新神学派的人也说不足才信。哪三本书啊？约伯记、但以理书、启示录。他们说这三本书，哎，不太可信。那除了这三卷书以外啊，还有一卷小先知书，他们也说哈，不要太相信啊。就是今天我想要交通一点点的哈，就是约拿书啊。他们说约拿书啊，也不太能够相信啊。但是啊，你如果把它去掉两节，或许还可以信哈。哪两节呢？第一节就是一章十七节啊，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一节不太好信，不太 不可以信哈。那另外一节就是二章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他们认为这两节啊，哎呀，不太可靠。那除了这两节，或者还可以哈。有一位牧师在山东牧会，他说：“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不但相信圣经说大鱼吞了约拿，如果圣经说哈约拿吞了大鱼，我都相信。”弟兄姐妹，圣经所说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信。因为我们的神是使无变有的神，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那今天如果我们好好再研究一下圣经，你知道约拿书啊，确实是可信的。因为约拿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历史上的一个人。我们看这一节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五节，这里说他，这个他就是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我们从这一节圣经知道约拿的家乡在哪里，加特西夫。加特西夫是西布伦和拿弗他利两个支派交界的地方。那圣经百科全书告诉我们说，这个加特西夫啊，就在拿撒勒北边十公里的地方，所以很近哈，距离拿撒勒很近。它就在加利利的边界啊的那个境内哈，很近。而且约拿的爸爸叫什么名字？他叫亚米泰。而且你知道约拿所说的那些预言呢，都实现了。而且主耶稣曾经在那个四福音书里面引用约拿的事情，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死三日三夜也在地里面。所以这主耶稣说的，所以约拿书啊是可信的，因为是耶稣说的。你知道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五十节说，主耶稣所讲的不是凭自己讲的，乃是凭父的命令讲的。约拿书是可信的哈，何况我们的主是真神，他知道一切，他知道从起初到末了他都知道啊。所以早上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呢，我想来思想一下这一卷小先知书哈。我们说小先知 并不是表示说这个先知比较差劲哈。圣经里面有分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哈。那个大先知书有五本，对不对？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好，这五本书是大先知书哈。那小先知书有十二卷，对不对？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鸿书、哈巴古书、西番雅书、撒加利亚、哈该、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哦，十二卷，哦，所谓的大先知书，不是说它比较伟大，因为那是因为那个先知所写的那个先知书的篇幅比较多，哦，所以我们说大先知书。那小先知书也不是说比较差劲哈，它是因为先知所写的那个先知的那个篇幅啊比较少。所以我们叫它小先知书，所以小先知书啊，并不是不重要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查考圣经啊，你会发觉啊，这十二卷小先知书啊，哎呀，非常宝贝，实在是圣经中的宝藏啊。像这一卷约拿书哈，它才只有四章，总共才有四十八节，不到1500字。但是里面啊，对耶和华神有许许多多的启示啊。约拿是个先知，相当于这个就是传神话的人哈，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叫做传道人。今天不止传道人要传神的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应该是传道人，都应该传神的话。不管你是用言语、文字、用生活、用行为、用广播、用传媒都可以，我们需要传神的话。啊，这里我们今天要读约拿书哈，约拿是个先知，他知道啊，只要人顺服的话哈，一定会有人蒙恩的。但是这里神呼召约拿去宣教的时候，他不但没有顺服，反而非常顽固哈，来躲避神。所以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不要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宣教故事来读。其实约拿书啊，它其实是在处理一个先知的问题。白话一点就是说，约拿书是在处理一个老信徒的问题，约拿书是在处理一个信主很久的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要转一个角度来看啊。早上我们来思想，神对约拿说哈，你不懂我的心啊。我们常常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哈，我们很多时候不懂神的心啊。请你注意，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只要顺服，一定有人蒙恩。但是约拿不肯顺服，他不懂神的心，他只是头脑懂，心里没有懂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懂神的心。有一部电影叫做舒伯特传啊，它是描写那个艺术歌曲的那个大王舒伯特，他为他的女朋友啊写了一首非常感人的那个求婚的情歌啊，就偷偷送给他的女朋友啊。那这个舒伯特跟他的好朋友啊，同时爱上这个女孩子哈，啊，那舒伯特就写这个情歌很美，送给她。那这个女孩子啊，误以为是他的好朋友送的，结果嫁错人。哇，让舒伯特好难过啊！说你不懂我的心啊。 艺术家当中不懂神的心的也有啊，那个印象派大师毕卡索啊，他有一次在展览的画展啊，他看见一个解说的人啊，解说他的画啊，哇，讲得天花乱坠啊。那讲完以后啊，他就请在场的这个毕卡索出来给大家认识哈。那毕卡索一出来，只做一件事，他把那一幅挂在墙上颠倒挂的画把它挂正。你连画都挂反了，还讲得口沫横飞啊！你不懂我的心啊，弟兄姐妹。如果我请问你哈，约拿书在讲什么？很多人哎，这很熟啊。这个约拿书就是讲一条大鱼，对，不错。约拿书是讲一条大鱼，但是整卷的约拿书讲这条大鱼才讲四次。有人说，那我知道，约拿书是讲尼尼微这个大城，也对。约拿书是讲到尼尼微这个大城。但是整卷的约拿书讲到尼尼微这座大城只不过讲了九次啊。有人说，我知道啊，这个约拿书啊是讲约拿这个先知，对，约拿书是讲约拿这个先知，但是整卷的约拿书啊讲到这个约拿这位先知才讲到十八次啊。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再仔细读这卷约拿书，我们会发现啊，约拿书里面提到耶和华神这四个字有三十八次之多。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最应该注意谁？神，耶和华神。我们不只要注意那条大鱼，不只要注意那一座大城，不只要注意约拿这个先知，我们更应该要注意耶和华神。我们要看见啊，这位神是何等有权柄的神，这位神是何等有怜悯爱的神啊。这里约拿是先知，神要呼召他去尼尼微。尼尼微是现在的伊拉克，就是库德族人住的地方啊，就是当时最强的帝国亚述帝国的首都。神要他去尼尼微的人，去向尼尼微的人说：你们若不悔改，城就要灭亡了。但是约拿不肯去，耶和华就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后来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啊。这时候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要约拿去尼尼微啊。那一次他就去了，他在那里说哈，到了尼尼微，约拿就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结果呢，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尼尼微人就信服神了，尼尼微城的人就得救了。弟兄姐妹，为什么约拿才进城走了一天，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里面的人都悔改了，里面的人就悔改了。为什么？这当中一定有原因，答案就在约拿书第一章。好， 我们来读，稍微来读一下哈，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姊妹来读双数节。来，弟兄，请。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歇。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
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
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
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
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
为什么约拿进城才走一天？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全城的人就都悔改了。第三节说什么？约拿要躲避耶和华，他要搭船逃往他师。第四节说，那只船出港后遇到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快解体了。第五节说，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歇。所以这条船可能是商船啊。那时约拿还在底舱躺卧沉睡，哇，他一觉还没有醒过来哈。十三节说，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此我们可以推想说，这条船应该还不会离开港口很远。那请问你，这时候船要往前走呢，还是要回头？应该是要回头哈，要回到刚出海的港口来进行这个修理跟捕获哈。好，那个船回来以后，人们会不会问？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了？ 那些水手会怎么说呢？第十六节说，那些人，就是那些水手，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我们不晓得他许什么愿，但是他们已经知道约拿要干什么。第十节说，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原来约拿要躲避耶和华。那约拿跟这些水手说，上帝要他去往东到尼尼微，但是他偏偏要往西到他施啊。这些水手一定 会把这些事啊说出去的，搞不好也会加油添醋啊。而且第十五节说什么？他们把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当他们看见海的狂浪平息，哇，他们一定是张大嘴巴哈，傻了眼，一定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震撼啊！他们一定会把这些事啊跟大家说。接着这里说，耶和华就吩咐鱼把约拿吐出去啊！大家本来以为约拿死定了，你知道约拿在那个时代呀是很有名的这个领袖哈，在那样的情况底下，他从海中走出来。大家一定会问，哎，你没有死啊？当约拿说我在大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我想大家会相信。为什么？因为已经有水手讲了三天了。在古代啊，这个传话的速度比马跑的速度更快，所以因为这个事情跟尼尼微有关啊，所以这件事一定会传到尼尼微。当有一天约拿出现了，我就是那个人，我就是约拿。他们要不要相信啊？他们要面临一个选择。感谢主，他们相信了。为什么第三章说约拿进城才走一天，里面的人都相信呢？原来你要懂约拿书第三章，要先看懂约拿书第一章啊。原来啊，神救了尼尼微整个城，神用了不听话的约拿，也用了大嘴巴的水手啊。所以今天在你旁边若是有不听话的人或是大嘴巴的人啊，我们不要小看他们啊，神可以用各样的人来成就他的大事啊。有时我们传福音传了老半天，人不信，不要灰心，神可以预备一切的工作。神爱世人，他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神一定会在背后预备工作，让人得救。这里我想再看一下那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哈。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我们来看一看，约拿之所以躲避耶和华，从人的感情来讲，他不愿意他的敌人得救，他愿意他的敌人被神审判，被神让他们灭亡，所以他不肯去。那从这三节圣经里面，弟兄姐妹，约拿有三个错误的观念。第一个，约拿错误的观念，他以为神的话是可以不遵守的。约拿以为神的话是可以不遵守的，神说你要去，但是他说我不去。神说你要往东到要往东到尼尼微，他往西到他施啊。你知道他施是什么地方啊？他施就是现在西班牙
靠近西班牙的一个地方，是当时世界最西边最西边的地方。哎，尼尼微在什么地方？是当时世界最东边最东边的地方，两地相距3500公里。你看约拿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哈，他要逃到神所要他去完全相反的地方，他要尽其所能的逃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就是他师，他要彻彻底底躲避耶和华。哎，你看见没有？约拿可真会选地方哈，他以为去了他师，他心里就可以踏实啊，天上的神就找不到他了啊。对不起，上帝，您所拨打的电话已经离开服务区，暂时无法接通啊。弟兄姐妹，你想他可以躲避耶和华吗？躲避不了的。约拿是先知，你知道约拿很认识神的话，你如果读第二章哈，就知道约拿引用那个圣经诗篇啊，来描述他里面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来我们来读这一段好了。诗篇117篇7到10节，一起来读，请。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你看，约拿非常熟悉圣经的。当然，他知道他不能躲避耶和华，但是他确确实实躲避耶和华。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只有约拿做这个笨笨的事情，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也是一样，很多神的儿女以为可以不遵守神的话，我们可以躲避神的面。不可能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全地的主宰，不管你怎么样逃，有一天他还是要把你带到他的面前来。你看约拿书这里神有四个安排，看到没有？好，我们来读这四个安排，一起来读，请。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影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四个安排，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安排了一颗蓖麻，安排了一条虫子，安排了炎热的东风。这四个安排，有三个安排是很不好受的，一条大鱼，一条虫子，和炎热的东风。那只有一个还可以啊，一颗蓖麻。弟兄姐妹，就这样看来哈，神对不听话的人所安排的是苦难多，平安少，痛苦多啊，快乐少啊。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现在顺服，现在蒙福，你也可以选择等到我经过许多患难许多痛苦我才来到他面前。甚至如果一个人坚持
不听神的话，我告诉你，圣经说哈，这样的人有一天还是要乖乖的听神的话，因为圣经说那一天万膝要怎么样跪拜，那一天万口要怎么样要承认。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一个人不信神他就可以逃过神的权柄，不要以为一个人不顺服神的话他就可以逃过，不，你逃不掉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有绝对的权柄，神的话一定要成就。弟兄姐妹，遵守主的命令很重要，遵守主的命令很重要。我们来读一节很重要耶稣说的话，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15，一起来读，请。再读一次，把它背起来，请。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耶稣说什么？你们若爱我，就必怎么样？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遵守主的命令是我们爱主的指标。若是一个人说他爱主却不遵守主的命令，那是假的。若说一个人说我爱主他却没有遵守主的命令，那个爱是虚假的，骗人的。一个人爱不爱主，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他在遵守主的命令上到底是如何。车子的仪表让你知道车子有没有问题，体温计让你知道身体有没有发烧，磅秤让你知道有没有吃过头。很多事情在都写明一件事情啊，一样啊，有一件事可以显明我们到底爱不爱主，是什么？你到底有没有遵守主的命令？对一个不认识主的人，或是说被撒旦欺骗的人，他认为，他会认为，哎呀，遵守主的命令啊，是代价，很辛苦。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被神打开心眼，你会发现遵守主的命令非常蒙福的。有人说遵守主的命令远比不遵守主的命令他所付的代价要轻松太多太多了。千万不要以为不遵守主的命令很舒服很自由，其实他所带来的代价跟痛苦没有办法比的。追求要付代价，不追求要付的代价更大。征战要付代价，不征战要付的代价更大。遵守主的命令要付代价，不遵守主的命令要付的代价更大。弟兄姐妹，不要等到我们到出了问题了才来呼天抢地。有一个小小孩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很调皮，妈妈管都管不住，爸爸就最后拿出杀手锏，把小孩子拎起来准备拉到外面去好好修理一顿。这个小家伙当他被爸爸拎起来往外走的时候，他这个小小孩回头向弟兄姐妹呼喊 Pray for me, pray for me。 为我祷告，为我祷告。真是在神家长大的孩子。 像不像我们平常不顺服，等到出问题了向弟兄姐妹呼喊 Pray for me， 我被神管教了，我碰到这个，我碰到那个。弟兄姐妹，我们很像这个小家伙。这是约拿第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以为神的话是可以不遵守的，他以为神的话可以不遵守的啊。第二个约拿错误的观念，他以为神的旨意是可以违背的。神对尼尼微城有一个心意，神盼望尼尼微城的人都能够悔改，但是约拿认为，如果我不去，神的旨意就做不了，如果我不去，那边的人就会灭亡。他忘记一件事，神岂有难成的事啊。弟兄姐妹，我记得一位被神重用的老仆人，他说神教导我一件属灵的功课，就是神的工作不需要我，一样能进行。神的工作不需要我，一样能进行。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侍奉，并不是因为他缺少我们他就做不了。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侍奉，那是因为在他的恩典当中，他愿意给你机会，让你借着这个侍奉，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我们能够更多被神来成全。所以我们读约拿书里面有两个字，你表面上你找不到，其实里面有说两个字，这很宝贝的两个字就是机会。即使你有很好的条件，如果神不给机会，你一样成不了啊。有一家报纸公开征求答案，问说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有的人就投诉是金钱是爱情是健康是学问等等，都没有入选，只有两个字，机会入选了。我常常感谢主我每次有机会来侍奉，我就很感谢主我想说今天很多人学问比我好，口才比我强，恩赐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他们没有被神使用，而我这样的人竟然被神使用。哎呀，每次我有这样的机会侍奉我就很感恩，我岂可不忠心来服侍呢？约拿书这里不单写明有机会而且有第二次的机会。约拿在神面前蒙召，神要他往东，他往西，结果受很多的苦但是我们蛮有怜悯的神给他有丰富慈爱的预备而且有第二次的机会给他存留这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就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感谢主，神对我们侍奉的人往往给第二次的机会，跌倒了还要让你站起来，但是对外邦人神只给一次的机会，可是这些人能够抓住这一次的机会认罪悔改第四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
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盗，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约拿他们这些人只听见约拿讲两句话，就是第四节，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啊？哇，他们就信服神，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他们的王也下了宝座，坐在会中悔改。 请我们注意啊，下了宝座这四个字，弟兄姐妹，尼尼微王肯下宝座，这是他们能够蒙恩的最大原因。下了宝座，弟兄姐妹，请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下宝座，跟他说你要下宝座。我们今天呢，常常有软弱，我们今天呢，常常有过犯，因为什么？我们不愿意下宝座，我们不愿意让基督掌权。全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记载下了宝座。弟兄姐妹，你要蒙恩更多吗？愿意，但是你要怎么样？下宝座，你要下宝座啊，才能蒙恩更多。第八节、第九节，他们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他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哇，这个或者，这个也未可知，两句话很宝贝啊。当时他们并没有把握知道是不是可以得救，他们只是因为当时他们没有得到应许，说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没有，他们只是尽其在我彻底悔改。反过来你看，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有没有把握你可以得救得永生啊？有，因为神给我们应许了，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有把握。但是今天却有很多人仍然不肯悔改。你看他们悔改了，不但悔改了，而且还结出悔改的果子，有没有？第十节，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他们就蒙赦免了，不受灾祸了。神给了尼尼微人悔改的机会，所以约拿书有一节特别的经文很宝贝哈，就是那个四章十一节。来，我们来读这一节，请。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哦，这句话，我岂能不爱惜呢？太宝贵了，啊，太宝贵了！这句话说出神的爱哈，不但爱选民，不但爱外邦人，甚至也爱那些被造的牲畜啊！ 这就是神要打发约拿去尼尼微城去的理由。虽然尼尼微人罪恶很多，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弟兄姐妹，这是耶和华的心。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神不喜欢定人的罪，神的心是要他所创造的人都能够享受他的赐福和恩典。那许多人问，为什么神现在不审判恶人？为什么神让恶人亨通？因为神不像我们，没有缺乏怜悯。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他没有立刻施行审判，他总是给我们有机会来悔改。这是约拿第二个错误的观念，他不了解神的旨意不能违背。第三，约拿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以为神的带领是单靠环境引导的。你有没有发觉约拿那个时候真巧，那一天一章三节说，约拿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什么？一只船要往他斯去。约拿一到约帕码头，正好就听见码头大喇叭正在广播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all luggage. The boat to Tarsus will be ready to depart very soon. 各位旅客请注意，现在开往他斯的船班马上要起航了，请你携带好自己随身的行李。你看他巧不巧，很有意思。当他要违背神的命令，想要偏行己路的时候，在环境上竟然这么顺利，那么通达，想要往他斯去那么巧，有一条船在那边，那条船不往别地方去，往哪里去啊？往他斯去，而且他还有钱买票，还有一个靠窗的位置。哎呀，环境这么顺利，环境这么通达，他以为好，这是神给的。我以前在普贤下在服侍的时候，我教会里面有个弟兄，这个弟兄那时候还没信主。很喜欢赌博，后来信主了，有点不一样，以前没有信主赌博靠运气，现在信主以后凡事要依靠主，所以他信主以后还是去赌博，但是他每次都靠主，就是祷告，那要下赌注也是求神祝福让他赢钱。那弟兄前面知道他还在赌博，就跟他说，不可以赌博，神不喜欢神的儿女赌博，他说圣经里面我找不到不可以赌博这个圣经，所以他还是照常去赌博。那有一次要去赌场的前一天，他就想说，弟兄姐妹不要我赌博，他就祷告，说主啊，弟兄姐妹说我不可以赌博，我在圣经里面也找不到不可以赌博，这样子好了，神啊，求你显明环境引导我，如果你不喜欢我赌博，明天让它下雨，我就知道你不喜欢我赌博。没想到隔天还是晴空万里，哇，天气好得很，所以他就开车还是去了。那要赌的时候，他说主啊，人家都说不可以赌博，我找不到说不可以赌博的经文，好吧，主啊，你再用环境引导我，如果你不要我赌博，这一次让我输了吧。没想到不但没有输，而且赢很多，哇，环境这么顺利这么通达，
等到有一天他把家当都输光了，他来到神面前说，神啊，当初你为什么不阻止我？你既然不要我赌博，为什么不看顾我，保守我？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有时候神是用环境引导我们的，有时候神确实是用环境引导我们，但是你不能单靠环境。你看约拿到了约帕，那时候的环境多么通达，多么顺利，可是确实跟神的意思相反的。所以当环境的引导跟神的话有抵触的时候，我们不能单靠环境引导，我们还要依照神的话来行事。环境确实有时候可以有一些帮助，但是神的话你要注意，你不能把环境当作唯一的引导。今天神的儿女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环境通达、环境顺利就是神的旨意，不一定。有时候很通达很顺利，你想贪恋的你都有，我们要小心，可能就像这个约拿一样，神在任凭你，因为你不听话，你贪恋的你要都让你得到，你要小心了啊！这是约拿第三个错误的观念，他以为神的带领是单靠环境引导的啊。那最后我想再提一点啊，这里第三章第十节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的啊。这里第十节说神就后悔，是不是神当初做错现在后悔了？是不是有悔不当初的意思啊？不是，这后悔两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把手收回，把手收回，不是神当初做错了现在后悔了。神永远不会错的，神如果会错他就不是神了。这里的后悔乃是把手收回，就是第十节说的，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神看见他们真正悔改了，就把刑罚的手收回。许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那样的心，许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啊，只要神祝福我们就好了，我们 不在乎旁边的人怎么样啊。但是神盼望人都能够悔改归向他，那是神的心。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能有神的心，我们但愿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我们能有神的心，我们但愿神帮助我们更多明白神的心。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唱耶和华的心，耶和华的心。这首诗歌说，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
耶和华的心是慈 生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颜。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一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心靠到永远。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慈父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盼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用恩典。忧伤你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交付寻托，去求他容颜。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用恩典。忧伤你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颜。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一面，一生一世我要赞美，心靠到永远。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意念，一生一世他以应许慈爱永不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用的恩典。忧伤与愁闷，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颜。亲爱的天父，我们希冀你向这个世界的怜悯和慈爱。我们实在承认，就着我们自己来说，我们里面没有什么值得你爱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败坏和悖逆，但是神啊，我们实在要为着你长期的忍耐和宽容来感谢你。主啊，真的真的，若不是因着你的怜悯与慈爱，我早就灭亡了。但是我们感谢神， 因着你的怜悯，你已经赦免了我们，你也赐给我们悔改的心，并且使我们相信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求你将你那怜悯的心也来充满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变成一般有怜悯能同情的子民，好使我们真正爱这个世界，不是爱世界上的事，乃是爱世界上的人，好像你爱他们一样。哦，主啊，我们实在求你在这末后的日子当中，只要你的审判还没有临到，世上能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归向你，好使你能从各国各族各民中得着一般子民，能被招聚归向你的爱子，并且来服侍你，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主，今天早上你跟我们同在。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请坐。